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谈第六课，如何使孩子喜欢亲近神，那么从小就可以敬畏神。所以我们在分享这一课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在一起的交通和分享，使我们能够更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虽然他们幼小，还不能够用很多的理智上讨论的方式来谈传讲你的话，来认识你，但求你帮助我们仍然能够将他们幼小的心灵带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你来眷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个看不见的神，那么要让孩子来认识，很需要我们用心的。这一个看不见的神如何在孩子的心中使他变成一个可以认识的神，那么这个神不仅要能够敬畏他，也要愿意来亲近他，那么也要能够知道这个神不仅要敬畏他，也要爱他更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慈爱，也知道上帝在当中对我们的一个怜悯。所以有许多的对神的认知呢我们怎么样使孩子能够体会。那么对于一个学龄前的孩子，那么这一些刚才讨论到的跟上帝有关的，能够怎么样放到孩子的心中来，最主要的就是他跟我们的互动，那么从这个互动当中来去体会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时候呢第一个部分我们要说的就是平常的做法，平常的说法。那么平常的做法，我们要怎么样让孩子能够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主一直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先常常提醒自己，神的话要常常的说，常常的谈，常常的去肯定。所以这就是生命记告诉我们，我们无论坐下起来或躺卧或行走总是要把神的话一直放出来。神的话也要把它贴在我们的门框上，城墙上，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神的话要常常让孩子听到，让孩子去感受到。那孩子的认知呢，感觉是先于理智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把神的话讲给他们，所以但是他们不太能体会，但是呢他们会先从看得见的来认知这些话语中所看不见的部分。这怎么说呢什么叫做看得见的？那我们用耶稣跟门徒就可以晓得，当门徒要来问耶稣，来认识耶稣，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他们就来找耶稣。当这个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那么施洗约翰的门徒就去找耶稣，那么耶稣回答他们就说你们来看，那他们就跟耶稣一同住下。所以生活在一起就变成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很快的他们就认识了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所以他们安德烈就很快的去找他的找这个拿单叶告诉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怎么遇见的其实是他跟耶稣有一个生命的经历，有个生命的互动。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学龄前的孩子不要以为说他们现在不懂要记得要注意的就是他们的感受是先于他们的理智上的体会，他们看得见的部分要先于那些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求主给我们智慧来 啊，让孩子啊能够知道上帝的作为。所以啊，我们啊再复习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当打雷的时候，还有闪电，非常大的声音，有些孩子啊就会啊露出惊恐的表情。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告诉他说：“哦，这就是打雷啊，这就是闪电。”那么这个打雷是怎么形成，闪电是怎么来的，我想这对孩子啊帮助不大，因为他长大自然就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要告诉他这也是神创造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要怎么说呢？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先肯定他们的感觉，让他们知道这他有这个感觉啊，是一个啊是一个你所肯定的。所以你可以跟孩子说：“哇，刚才的这个闪电啊，声音啊，好亮哦！啊，这个声音好大哦，是不是让你觉得啊很害怕？”哦，那孩子觉得他们的感觉被肯定的时候，啊，他们就知道自己是被接纳的。然后我们就再告诉他：“那如果妈妈在你旁边，你会不会怕？”他就说：“不会。”这时他就放心了。这时候我们就告诉他啊，这是上帝的一个作为啊，在当中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上帝，他有一个大作为，这个作为啊可以提醒我们知道上帝啊在我们当中啊，他大有能力，他会啊眷顾我们。所以当他有放心安心的感觉，他不再担心跟惧怕，但是他也有一个啊，敬畏惧的心，那这样子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他就会逐渐的对上帝有一个敬畏，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啊，要能够啊抓住一些机会来告诉孩子。当孩子看到一朵美丽的花朵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告诉孩子啊，这是一朵美丽的花朵。啊，这个花朵跟那个花不一样，那美的地方在哪里？那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当我们看到孩子喜欢也是欣赏啊，也能够认知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啊，这也是上帝创造的。所以这样子孩子就可以对那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可是却借着这些啊可以看得见的，可以体会到的啊，神的作为，那么来认识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在生命的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些的机会都可以告诉他们。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孩子可能会喜欢吃一些他想要的，可能不喜欢吃一些他不想吃的啊，那我们也要让他，我们也是接纳他们的啊直接的反应啊，然后呢再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抓住机会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随时就告诉他们啊，上帝的创造在那里，上帝在这里，上帝的眷顾在这里。那么这些的过程啊，大家慢慢去思考就会知道，我们这些的做法其实不是要他们懂，不是在他们懂多少，不是在他们懂多少，而是一种邀请孩子来相信，孩子来相信。他们不是说他有多大的理解力，不是，而是让他们相信。所以我们用一个对比的方式，用这些让他们可以体会的方式，这就是主耶稣常常用比喻的方式来告诉他的门徒，也告诉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同样的啊，我们对孩子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向他们发出这样的一个无形的邀请，我们也发出一个无形的邀请啊，那告诉孩子说我们现在来做什么，我们一起来做什么啊。所以啊，我孩子借由我们跟神的一个互动来认识神。比如说当我们带着孩子从小他们开始吃饭之前，我们带着他祷告，那他 不太能够体会说我们祷告的用词是什么。但是呢，孩子不知道祷告的用词，但是他却可以看到我们祷告的神情，我们祷告的这个语气。所以这些无形当中都会让孩子对那个看不见的神有一个感受，有一个感受。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感谢神的时候，那孩子对我们感谢神到底他的感受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帮助孩子让他能够认识神或者亲近神的。如果当我们说我们感谢神，那孩子觉得我们给他的一个是我们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愉悦那他就知道哇，这个神是值得或者说这个神我们是可以很放心的来跟他说话。那如果说我们在祷告或者作为当中，我们每一次都是觉得上帝对我真好许多时候孩子可能不太知道上帝对你有多好，可是呢，从我们的那个欢欣肯定的语词里面，孩子就可以感受到说那个我们对上帝的那一种感恩感谢。比如说当你把孩子抱着说天父，我很感谢你把这个孩子赐给我，然后你抱着你的孩子，然后用温柔的声音那一个爱的眼神看着他，抱着他，然后你又感谢神甚至唱诗歌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让孩子去感受的，去感受的，感受那一个看不见的神。所以如果我们常用这个亲近神的方式去给孩子感受，孩子才会亲近神。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喜悦跟神在一起的给孩子去感受，孩子就知道神是一个乐于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么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要他爱神，可是爱神爱的话，神的这个神的对象是看不见的，那看不见怎么爱？所以通常我们是用间接的方式来表达的。比如说你爱你的孩子，然后告诉他你非常感谢神你爱上帝，因为上帝把这孩子赐给你，那你何等爱这孩子。那或者你爱你的配偶，我在说这是一个要紧的事，你爱你的配偶，然后让他知道这也是上帝赐的。所以让孩子从小就慢慢去体会这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当我们总是能够在平常的这些上头把上帝把耶稣就带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带到我们的这个跟孩子的互动中来，那么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无形中就去认识这个看不见的神。所以我们当孩子到从小，这孩子从小我们给他一些神的话之前我跟大家交通过我们常常讲神的话恍惚的讲或者跟孩子一起背诵，那么孩子就无形当中就把上帝的话就不断的存记在他的内心里面，那这些都是要紧的。那么平时除了在家里面，在生活中让孩子知道我们的所认识的神，我们的信仰以外，那么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或跟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也是非常要紧的。因为孩子也在看，也在看我们跟不同人的一个互动。那么孩子慢慢看然后他就会慢慢去知道，虽然他们年纪幼小不晓得，但是他们很快就可以去理解一些差异。比如说我的孩子 带他回爷爷奶奶家的时候，那时候我父母还不信主的时候，那他们会有一些这个拜偶像的做法等等，孩子也会看，那么也会在当中好奇等等。那我们这些都是一个我们的机会，来让孩子知道这有些哪些是我们不能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那么因为上帝不喜悦这些事，所以当我们告诉他这些，然后他在他的心中逐渐就会有一个认知我们父母的信仰或者是爷爷奶奶的信仰彼此是有冲突的，但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这些爱他的人却在这一个事情上头有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的并不是我们在孩子三四岁或者的时候我们可以解释的，我们只能跟他讲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等等，他只是有这个很外表的观念，不能够去体会他内在实质的观念是什么。但是很要紧的是什么？很要紧的是孩子能不能感受到我们对上帝对主的敬畏，或者是在当中的在当中对神的那样的一个倚靠的心，远胜过这些拜偶像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一件要紧的事，孩子怎么样能够从平常的跟我们的互动跟或者在一些情境当中去感受到我们所信的神，那么才是真神。这都是在我们带孩子的时候不断的要去告诉他的，不断的他要从我们的肯定坚定的语气表情等等当中去认知说我爸妈的信仰，那么给他这样的一个确据。所以刚才我所表达的是孩子可能眼中看到的他这一个爷爷奶奶有一个信仰，也看到我们有一个信仰，然后在他内在的生命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想不通的点为什么这两个他所都是爱他的人却有这样的一个不同。那我们不要担心跟害怕这样的不同，我们要在当中真实的让孩子知道是不一样的，但是用我们的跟孩子的那个互动让孩子肯定，让孩子很坚定的知道我们的认定我们所信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平时抓到机会的做法。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会希望能够有一个固定的做法，就是一个固定的做法来让孩子知道我们是在敬拜神。所以这个做法呢就是家庭祭坛。但是面对这一个一个学龄前的孩子，我们跟他说我们来做家庭祭坛，他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他只能用看得见的历程去体会，看得见的历程是体会，也就是有一个过程告诉他说我们现在来敬拜神，我们现在来跟神祷告，我们现在在当中来赞美神。所以我们是给他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体会的。那么我们会用祭坛这个名称，主要的就是祭坛是看得见的。比如说亚伯拉罕当时要献祭的时候，他会先用石头筑一个坛，然后呢先再把这个要献祭的牛羊杀了，然后坛上面放柴，然后呢再点火把这些杀的就是说切开的这些牛羊放上去烧了。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 以撒就问亚伯拉罕说，柴也有了，火也有了，那献祭的羊羔在哪里？所以表示说他清楚知道他父亲献祭的方式。那么这表示说他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参与，有这样的知道这样一个历程。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祭坛的方式来给我们做一个提醒。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虽然不再筑一个用石头做的祭坛，但是呢我们事实上是一个属灵的祭坛在当中。比如说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就这样讲，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只要两三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像一个属灵的宫一个殿一样圣殿一样。那我们是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夫妻在一起，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孩子，那我们就在当中有一个过程，让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敬拜我们所信的上帝，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所以可以有一个历程，那它是一个固定的。为什么要固定？因为固定的防护做，让孩子无形的把这些都放到他的内心里。所以我给弟兄姐妹一个建议，用一个孩子在写领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祭坛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孩子。首先是一个唱诗赞美神的时间，感谢的时间。你可以唱一些孩子容易记的短歌如果你的孩子到三岁以后上儿童主日学，你就可以上他唱他儿童主日学教的歌这样子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再来向主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那你可以多唱几遍。那么重点是让孩子在当中感受到那一个参与感跟亲密的感觉，或者甜蜜的感觉不是一个嬉笑的感觉这个很要紧，就是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跟着他一起，然后让一直提醒他，我们跟天父唱这一首诗歌，我们跟主唱这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就这样做然后呢可以在当中赞美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带孩子做一个感谢的祷告孩子不太懂祷告的用词，所以带着孩子祷告的时候要有动作来做补助。比如说你可以把孩子的双手握着，或者全家人手牵着手牵着然后呢用温馨的邀请跟孩子一起牵着手让他觉得他是参与在其间的。那一般孩子你固定一直这样带他，他就不会觉得尴尬或觉得不想，因为他从小就被这样子引导。那么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时里面记得感受要多于语词的表达。我再说一次，感受要多于语词的表达。所以我们的祷告看重的是语气、语调、声音，这是要紧的。所以要要想，如果我要跟神表达一个爱，表达一个敬畏，表达一个感恩，我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调？记得孩子在感受这个，孩子在感受这个，然后呢，这个 诗歌祷告之后，我们就可以讲上帝祝福我们的话是什么。你可以讲一节上帝祝福我们的话，那么然后再很简单的用比喻的方式，把这个神祝福我们的话用这个比喻表达出来。比如说我们讲到神是我们的牧者，那你就可以用比喻的方式说，那草场上有羊羊需要有牧羊人带着它。所以这些孩子从简单的图片就可以去知道的，那我们就用对比的方式让他知道上帝是我们的牧羊好牧人。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使他有一种画面式的方式去知道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上帝要给他的一个祝福就给我们的祝福。好，这个我会建立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可以这样做。再大一点点，大一点到五岁六岁上小学之前，我们就可以背一节经文或两节经文，那在这一两节经文里面再来做一些解释。记得能够用比喻是最好，因为它可以用对比当中去了解。好，那么这些完了以后如果我们有一节经文是我们今天在跟孩子说的，那记得我们从头到尾一定要讲很多次以上，这样子他才会无形当中就记到他的里面。好，那么这个完了以后，那我们就开始说感谢人的话，感谢对方的话。好，那么我们要给孩子慢慢学习怎么样说感谢的话所以我们就会告诉孩子我们感谢比如说做爸爸的父亲的可以说感谢妈妈怎样怎样，然后感谢孩子感谢神因为怎样怎样说一些鼓励的正面性的话正面性的话，那么呢总是正面性的去做，那么最好这个正面性的话也是孩子观察到的观察到的那像这些感恩性的正面性的话都可以表达都可以表达。那孩子到三岁以后他就会有一些经历，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他的经历拿来用感谢的话来表达，这样孩子就会放到他的内心里面来。那当我们呼气都表达完以后，就可以邀请孩子说。那说的时候在三四岁的时候有些孩子快有些孩子慢表达慢的我们就用一边启发一边带他的方式让他表现出来这样子他就慢慢的在当中学习怎么样来说这一个感谢的话正面的话。那么这些讲完以后，最后就是能够一起祷告那祷告完以后还有一个动作非常重要，就是做父亲的要为每一个人祝福，为每一个人祝福。那么领受祝福的人我说的我们所给孩子的祝福他如果太小听不懂，但是当我们在祝福的时候，领受祝福的母亲一定要在当中有给孩子一种感受，是这是一个美好的美好的事美好的事。所以他如果感受这是美好的，自然他就慢慢去体会领受祝福是一件美好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孩子在小学之前的我们可以有一个家庭在一起做一个祭坛就是很快复习一下，能够有诗歌，能够有一个祷告，能够有在当中神话语用比喻的方式来表达当然 也有可以用一些玩偶的方式、演戏的方式来增加彼此的互动。那么再来就是说正面性的话、感恩的话啊，最后祷告以后啊，由父亲来做祝福。那如果父亲啊出差不在啊，这个时候做母亲的也是一样，要继续做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啊作为啊，让孩子啊就是不加思索的来接受说，在我们家啊，我们敬拜神，这就是一个啊最首要的，最首要的。我再说，如果我们啊每一次啊家庭祭坛的时间一到，我们就放下一切就做这个事的话，那么长远下来，孩子就不会去问，孩子也不会去说我不要，因为他自然而然知道这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必须要做的事，应该就是要这样做。而且如果让他感受到都是有温馨的、有亲密感的，他就会一直参与在当中。所以为了让孩子能够有很好的参与感，那么啊，我们做父母的要记得不要要求十全十美，不要。孩子可能坐不住，孩子可能会站着，孩子可能会晃动，孩子可能会怎样，记得他是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啊，可以在当中啊比较有弹性的去容忍啊，能够在当中啊不需要说啊我就是要要求到怎样，不，这些我们要注意。第二个呢啊，破坏性的感觉不要发出来。什么是破坏性的感觉？就是你啊有情绪的啊，生闷气的、发脾气的啊，或者轻率的、粗鲁的，这些破坏性的感觉不要出来啊。因为孩子也好，大人也好，我们都是非常啊有感觉的人，所以如果对方有情绪的话，我们很容易受影响。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要为自己好好祷告啊，能够在这些当中，这些破坏性的感觉啊不会出来，我们把自己安定的、安心的交给主。那么要记得这些作为，我刚才有提到持续稳定的每个礼拜固定的去做啊，才是要紧的。不需要时间长，你的孩子小的时候时间比较长，因为他也坐不住啊，也没有办法，所以时间不一定要长啊。那你也可以把这个祭坛的方式啊扩充一下。有些人啊早上啊用餐的时候会有一个祷告啊，会有一个在当中啊一个啊为孩子们的啊一个祝福，这些也都是好的。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有一个温馨的感受。当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当我们一起来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是都可以放心的，这才是最要紧的。那么孩子晚上睡觉前啊，一样为他祷告啊，也是要紧的啊。然后啊，有些啊，弟兄姐妹会在孩子啊睡觉前讲一点圣经故事给他们听啊，等等也是可以。不过这样子有些时候啊，孩子会容易啊比较睡不着或怎样，所以我们尽量的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在当中有智慧的啊去表达圣经的一些故事，或者啊听一个比较温和的诗歌，或者在当中让孩子觉得被拥抱啊被爱，然后呢可以放心的啊在当中啊进入一个好的休息。所以啊，我们做这些让孩子能够知道怎么样亲近神、喜欢神、敬畏神啊，就是要让他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是按部就班去做， 然后常常持续的稳定的去做，那这样子孩子就可以在无形中就把这个成为他里面的东西。然后呢在特别的时候，我们也就邀请孩子跟我们一起祷告。比如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就为这个事祷告。那孩子从我们的表情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但重点是让他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神，我们是不断的在依靠他的。如果我们让孩子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神，我们在敬畏他、依靠他、亲近他，那这个孩子自然从小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来亲近这一个看不见的神。那么这当中许多的学习慢慢慢慢的让孩子体会的时候，记得只要碰有这样的一个作为的时候，夫妻关系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这是最美好的一刻。那这样孩子就能够感受到神同在的美好。那做父母亲的我们做夫妻，我们彼此要能够常常的观察我们的孩子，我们才能够欣赏上帝给我们的孩子。所以让孩子觉得他是神的创作，是神赐给我们的，是我们非常欢喜的，是我们在当中欣赏他。那么这个很要紧，是让孩子从小就能够有一个自尊，有一个被自重。那这样子孩子将来能够对他的生命的尊贵有一个持守。好，那么我们让孩子亲近神呢有几个重点有几个重点要常常让孩子知道。第一个就是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要常常讲上帝是创造宇宙独一的真神。那孩子可能长大会问为什么他是独一的，可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告诉他是独一的，所以他这个部分就会变成一个主观性的认定，然后慢慢慢慢我们给他解释就容易。第二个我们要让他知道那么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为我们到世上来。那么所以孩子常常会问耶稣是谁，或者为什么我们会过圣诞节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机会让孩子知道主耶稣爱我们愿意来到世上。好，那么孩子也会看到十字架，所以当孩子开始注意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简单的告诉他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会得罪上帝，但是是耶稣为我们代替我们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这个部分孩子可能不太厘清什么是罪，可是做错事他知道然后被接纳或者是说在当中受罚，这个他也会知道，因为到了三四岁以后他就逐渐的可以感受到这个做错事你的表情，你给他的感受，或者他自己的别人对他不好他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些他可以都会感受到。所以当孩子开始问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讲简单就可以，但是呢不需要说我一定要讲到他非常清楚，这倒不是必要的。你讲简单让他清楚知道就说是这样子，但是他不能够理解没关系，因为他逐渐的就化成他内在的一个认定。所以我们也会告诉他耶稣虽然死了但是他却复活了，所以我们也会有复活节。那很希望的就是我们不是让孩子觉得复活节是一个在国外的话他们就是找彩蛋的的时候，就希望他们知道这意义是什么，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这些节期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然后让他知道是什么。好，那么其中有一样要紧的就是，总是让孩子知道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这个非常要紧。比如说当孩子要上幼稚园的时候，他很可能说我不想上学。好，那做父母的不要说不可以，你一定要去上学我们一般先不要这样子跟孩子说我们先接受他的感受。我们如果孩子说我不想上学，那我们就先让他知道，我们知道了，就说你今天很不想上学是不是？那孩子说是然后我们就告诉他我知道你今天很不想上学。好，这个就让他肯定我们知道他今天不想上学。那接下来我们就告诉他，你可以放心的去上学因为耶稣跟你同在。所以我们让他有一个依靠。那他如果还是不肯或者怎样，但很要紧的是，我们过去有没有让他看见我们对那个看不见的耶稣的依靠。所以如果有，我们就可以提醒他上次有什么样的事妈妈也是很担心，但是我知道耶稣跟我同在，所以我就放心的去。所以这些就是对比。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帮助孩子呢其中一个要紧的是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那跟我们一同行。那孩子也会有委屈的时候，会害怕的时候或者是在当中会有一些他觉得不顺利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最要紧的，我刚才提的，我们要让他知道耶稣跟他一起同在。耶稣跟他一起同在。然后如果他在外面跟其他孩子可能有一些孩子欺负他的或怎样的。那我们如果直接跟他说我们要赦免他，我们要饶恕他，他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要这样。那所以除非我们平常就能够让他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神是我们的依靠跟帮助。所以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去对神有感觉。对神有感觉。所以如何使孩子喜欢神、亲近神、敬畏神，就是他要有感觉。孩子怎么样能够有感觉？那么一定是从我们的感觉来的。所以我们的感觉透过我们的表达成为他的感觉，然后再带着他一起去经历，让他能够去体会那个感觉。那这样子对神的敬畏或者是在当中亲近神，他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所以妈妈平常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的时候要常常邀请孩子一起祷告。然后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你需要祷告，你就让孩子知道我现在要祷告。然后孩子呢可能不太晓得你在做什么，可是他从你的那一种非常庄重非常肯定的语气、表情、态度、作为，他就知道这是一件要紧的事。那你也可以告诉孩子现在长针直到12，然后我隔了10分钟到2的时候我就祷告会结束。所以孩子会在当中去观察，知道这是对你是一件要紧的事。你也可以邀请孩子说我们现在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祷告，或者邀请孩子说我们现在一起来感谢神。其实这些都是让孩子去感觉的。所以学龄前的孩子对上帝最要紧的是让他有感觉。 然后有精力。那这两个放在一起，再配合我们慢慢给他上帝的话啊，进入到他的心，用比喻的方式让他知道上帝跟我们的关系。用比喻的方式，刚才我有提到，用比喻的方式最重要的是讲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他的跟我们的关系，那么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孩子啊，在三岁以后啊，其实在这个之前，他一直慢慢学习那个关系啊，有弟弟妹妹，这是一个关系啊，爸妈跟他是一个关系，那么啊，爷爷奶奶跟他是一个关系，所以上帝跟他也是一个关系，虽然看不见的，可是因为他平常就跟这些生命中要紧的人有关系，所以他就会从当中去体会看不见的神啊跟他的关系。然后在啊孩子亲近神的部分呢，啊我们还有一样要帮助孩子的是啊等候，等候，等候，因为等候跟交托是连在一起的。等候跟交托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孩子很想要一些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要帮助他学习等，学习等啊。比如说啊，孩子在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会买一个玩具给他，然后他玩一玩，他就觉得我很想再过生日，但你就告诉他你要明年，明年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那然后他就会开始问下一次生日是谁，再下一次生日是谁，所以他就慢慢会知道这个人过完生日了，再轮到下一个人，再轮到下一个人，然后再会轮到他，所以这就是一种学习等候，学习等候。我们啊不常常要帮助孩子，要等候，等候，那么知道。我们给他应许，比如说告诉他啊，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买玩具，然后呢啊，要到那个时候才可以买。那孩子可能会啊，有些孩子会等，有些孩子会一直想要有，那我们怎么帮助他等候？因为学习等候，将来神的应许他还是要等候，还是要等候。比如说啊。我们很希望孩子很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告诉他啊，在什么情境之下我们就会有，那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情境，所以我们就带着他祷告。好，这有一点啊，有一点这个我讲个例子好了啊。有一年我跟我孩子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我只去那边做一年的研究，所以孩子们很想要有脚踏车，可是我跟孩子说，如果我们买新的，那一年以后我们就要走，这样啊不太啊划不来，所以我们希望有旧的。那么我们就跟孩子说，我们一起会能够买到这个二手的脚踏车来祷告。很奇特，平常周末都有人在他们家的这个车库外面啊卖这些旧的东西，可是那一两个礼拜总是找看不到。所以孩子就觉得怎么祷告了都没有这一个啊，神都没有垂听。所以这时候我们啊，要能够比他们更加的肯定上帝会回应我们的祷告。好，那感谢神，那一次我们的经历是啊，我们第一次参加那边的啊这个弟兄姐妹的啊小组，那在小组结束以后，我们提到这个代祷事情。那里面的这个啊，就有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孩子比我们的大，他们的孩子呢就有两部脚踏车啊，是旧的，但是保养的非常好。他就说哦，可以先给你们骑。所以你看啊，那一天晚上上帝就应允了孩子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就可以跟孩子带着孩子做感恩。好，所以这就是让孩子啊，学习等候，然后交托给神啊。虽然有些时候啊，好像我们需要做某种程度的冒险，因为啊，神如果 还是让我们没有脚踏车会怎样，但我觉得啊，这一切都有神自己的美意，我们做父母的不用担心，自然神会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给，为什么不给。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恩，他都会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让孩子认识神不要忘了一个要紧的信心，常常是从等候在当中做学习的，因为等候就是要交托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忠心的负责，忠心的负责，我们做父母的要忠心的负责那孩子会在旁边看，孩子会在旁边看比如说我们夫妻之间有情绪的，我们能不能要求就是向对方请求对方的原谅，我们能不能赦免，我们能不能说造就人的话，我们能不能给对方一个非常亲密或愉悦的温馨的肯定能不能让孩子觉得我们的关系是甜蜜的当我们讲到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让孩子感受到我们是很慎重的很敬畏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喜欢亲近神，也能够学习敬畏神。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交通的这个部分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固定的祭坛或者敬拜或者祷告，就是要固定让孩子去敬畏那个看不见的神，也喜欢亲近看不见的神。还有在平常的时候尽量的让孩子可以去体会那个看不见的神，记得他是用感觉去体会的。那我们总是带着孩子一起来走这信仰的路，带着孩子走这信仰路，跟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一起等候，跟他们一起学习这些我们一直这样做，孩子自然而然这个信仰就内化在他的里面。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分享的时刻，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有你所赐的孩子，我们也渴望把这孩子当他们从小就走在正道上，到老也不偏离。求你让我们总是能够看重你话语，也在当中信靠，也带着我们的孩子来信靠，让他们从小就跟我们一起走在你自己的道上。感谢主，你的赐福引领在其间，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主赐福大家。